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联邦政府推出澳洲未来十年残障计划，维州成为全澳首个为管理疫情出台法律的州。因感染病例增加，西澳恢复与南澳边界限制。世卫组织拨款1200万美元以应对 Omicron。 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新州卫生部证实，该州目前有8例 Omicron 变异新冠病毒，其中包括一名年龄太小无法接种疫苗的儿童。目前卫生部门正在进行基因组测序，以确认该儿童的完全接种疫苗的父母是否也感染了该变异病毒。最新的病例是一名来自非洲南部的入境者，这名儿童周日晚乘坐新加坡航空公司 SQ231 航班抵达后一直处于隔离状态。该儿童于昨天被列为新州的第7个 Omicron 病例。悉尼北部的 Chatswood 地区引发了一些新的疫情警报，11月23日至29日期间，在相关疫情风险区域停留的人应警惕。临时接触者需要接受检测，并在等待检测结果期间隔离。如果出现症状，则需再次接受检测。
西澳州州长马克·麦高恩表示，海外白人至上主义团体故意在原住民社区散布新冠病毒的错误信息，对他们造成伤害。马克·麦高恩表示，他得知在该州传播的一些反疫苗信息可追溯到美国的极端主义团体。他鼓励西澳人从值得信赖的当地来源获取信息。他说，一些传播错误信息的团体，例如白人至上主义团体，之所以他们这么做，是因为想要伤害原住民。因此，我只是敦促原住民要听取专家的意见。专家们说，疫苗是安全的，是有效的，会拯救他们的生命。
与此同时，在将南澳洲的新冠疫情风险等级从低提高到中之后，西澳洲已禁止来自南澳洲的旅行者入境。任何最近前往南澳的西澳洲人都可以以同情心的理由返回，但必须在 G2G 政府间通行证系统提出申请。经批准的旅行者也会被允许入境，但豁免名单仅限于某些官员。此前，南澳洲在24小时内记录了18例新冠病例。
维州已成为澳大利亚首个为管理大流行病而出台具体法律的州。昨天，公共卫生和福利修正法案以20票赞成、18票反对，在该州上议院获得通过。这是该法案成为法律前的最后一道门槛。该法案赋予州长在大流行病期间很大的权力，可以直接下达封锁令和部署卫生命令。虽然法案已经做出了一些修改，但是前工党部长艾德姆·索米雷克在接受 3AW 广播电台采访时说，他仍然对该法案感到担忧。他说，我担心的原因是我认为这是一个危险的法案，它的核心是削弱了对州政府通过紧急权力所掌握的极端强制权的制衡和保障。索米雷克去年在党员不当招募丑闻中退出了工党。
联邦政府正在推出一项新的2.5亿澳元的计划，以帮助残障人士。在国际残疾人日宣布的这项计划横跨未来10年，并首次明确包括一项有针对性的儿童早期计划。澳大利亚的主要儿童权益团体对这种优先考虑儿童的做法表示欢迎。 Reimagine Australia 首席执行官伊冯基恩表示，政府需要尽一切努力确保残障儿童尽可能早地得到支持。
参议院委员会一份报告对莫里森政府在2019年大选前宣布的6.6亿澳元的通勤车停车场基金进行严厉批评。该委员会称，资金没有以有效或择优的方式进行发放，并且发现显然政府和决策者没有被追究责任。该委员会主席来自于工党的参议员蒂姆·埃尔斯称，报告显示总理莫里森只对使用公共资金在维多利亚州的脆弱席位上获得选票感到有兴趣。在7项建议中，报告要求莫里森总理在2019年12月17日之前提交一份关于他在分配停车场资金方面所扮演角色的全面解释。
据澳大利亚外交与贸易部消息，蔡元 Peter Tsai 被任命为澳中基金会的首席执行官。 外长佩恩在12月2日的一份声明中宣布了这一任命，并阐述了该基金会的职责，即将各州领地和地方政府、商界、教育机构、社区和文化部门以及澳大利亚华人社区联合起来，以进一步建立和加强澳中往来。蔡元在商业、媒体、学术界和政府工作方面拥有丰富经验，包括曾任澳大利亚维珍航空公司首席执行官办公室的集团首席顾问和负责战略关系的总经理、罗伊研究所研究员等职。在此之前，他作为记者曾供职于澳大利亚人报、时代报、悉尼城风报等媒体。据澳中基金会网站介绍，该基金会是由澳大利亚政府于2020年建立的，旨在加强澳中两国间相互了解与交流互动的一项举措。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在 Omicron 变异病毒出现之后，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拨出了1200万美元，以支持南部非洲未来数月的关键反应行动。在过去的一周里，南部非洲的新冠感染率激增了54%，但是目前仍不能确定这一增长是否与 Omicron 变异病毒有关，还是与其他的因素有关。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应急主任萨拉姆盖耶博士称，该组织正在向南非部署一个增援小组，以应对 Omicron 疫情。
In South Africa, where WHO has already a team.
他说，在南非，世卫组织已经有一个从事基因组测序的团队，我们正在豪登省部署一个增援团队，以支持监测和接触者追踪，作为其他干预的措施，比如说感染预防和治疗措施。在博茨瓦纳，我们正在提供技术援助，以促进医用氧气的生产和分配。该组织还在调集1200万美元，在未来三个月内支持该地区各国的关键应对活动。
南非应对新冠疫情的部级咨询委员会负责人表示，在疫苗保护免受 Omicron 变异病毒感染的能力方面显示出引号有希望的迹象。南非和世界各地的科学家们正在对 Omicron 样本进行基因测序，以了解更多信息。巴里舒布教授称，早期的发现看起来很有希望。
The great majority of the breakthrough infection, in other words,
绝大多数的突破性感染，换句话说，在接种疫苗后仍有感染的个人，但这种感染却是温和的。我们的医院监测显示有一点上升，但肯定没有像我们在前几波中看到的那样充满了戏剧性。因此这确实是个好兆头，但我认为这仍然言之过早。你知道这种病毒在我们身边只有一个多星期，所以我认为我们真的需要关注这个领域。
印度已在两名回国的国际旅行者身上确认了首例 Omicron 变异病毒，促使民众再次呼吁将接种疫苗作为紧急事项。针对 Omicron 变异病毒，印度已将数个国家列为危险级别，来自这些国家的旅行者在抵达印度时正在接受测试。巴拉姆巴尔加瓦是印度医学研究委员会的总干事，他说
：“Two cases of Omicron have been detected。
到目前为止，通过卫生部建立的由37个实验室组成的基因测序工作，在卡纳塔克邦发现了2例 Omicron 的病例。我们不需要感到恐慌，但是提高认识是绝对有必要的。”大约有32%的印度人已经完全接种了新冠疫苗，24%的人已经接种了一剂疫苗。在全球范围内，目前已有20多个国家报告发现了 Omicron 变异病毒。
联合国预测，明年将有创纪录的2.74亿人需要紧急人道主义援助。该机构表示，需要援助的国家包括阿富汗、埃塞俄比亚、缅甸、叙利亚和也门。联合国官员马丁·格里菲斯表示，该机构正在呼吁捐助者支持需要帮助的人。他说，我们估计2022年将有2.74亿人需要人道主义援助，比2021年增加17%。我们的目标是通过这一计划帮助1.83亿人，即最脆弱的人群。
在过去一年当中，澳大利亚收养的儿童数量达到了有记录以来的最低点。澳大利亚卫生和福利研究所的报告称，在过去25年中，最终确定的收养总数下降了63%，而在2020到2021年，这个数字下降了21%，只有264起收养被最终确定，其中222个为国内收养，比前一年下降25%，是过去5年来的最低记录。跨国收养只有42个，几乎所有儿童都来自于亚洲的国家和地区，例如台湾、韩国和泰国。
国际女子网球协会 WTA 的负责人宣布，出于对彭帅安全的担忧，将暂停 WTA 在中国的所有赛事。此前彭帅指称前中国高级官员对他实施了性侵。彭帅在11月2日于社交媒体上指称前中国副总理张高丽对他进行了性侵，该贴文迅速被中国当局撤下。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澳大利亚元的汇率。在国际货币市场上，目前一澳元可以兑换0.709美元，可以兑换1.041新西兰元，
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4.525元人民币、5.528元港币、19.695元新台币。
接下来是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
悉尼晴转多云，最高温度28度。
墨尔本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0度。
布里斯班以晴为主，最高温度31度。
堪培拉有阵雨，可能转暴雨，最高温度27度。
阿德莱德以晴为主，最高温度25度。
珀斯晴，最高温度32度。
达尔文可能有阵雨，最高温度35度。
最后是霍巴特，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0度。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